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如果要写一篇关于苦难的价值，或者说苦难对人生的意义的文章，估计我们每个人都能写出洋洋洒洒一大堆的文字，而且还都很正面积极。毕竟，我们可能都看过、听过不少励志的故事，也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风雨过后必见彩虹的大道理。可听看别人如何战胜苦难的故事，与自己亲身经历苦难还是不一样的。谁也不敢夸下海口说苦难没什么好怕的。坦白地说，面对约伯记所描述的家财尽失、儿女尽逝，自己浑身长满毒疮，被亲朋好友嫌弃，这种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崩塌的极端苦难，我们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故事，是非常无感的。不仅因为圣经的勾勒式叙述没有丝毫刻意的渲染、夸张的描写，还因为我们只是旁观者，再加上受尽苦难的约伯最终得到了加倍的祝福，在很大程度上也冲淡了悲剧的色彩。但需要思考的是，圣经这部天书为何会收录一卷关于苦难的书？相信这世上没有人会喜欢苦难，人都只想要快乐和幸福，包括我们大多数人信主初期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寻求一份依靠，给痛苦的心灵找到一丝慰藉，或在无望的生活里重拾一份活下去的勇气。而约伯记不仅讲了一个痛彻骨髓、足以令人万念俱灰的苦难故事，还清楚地告诉人，在某种极致的苦难背后有着人所无法抗拒的缘由。这就仿佛在说，苦难就是人生的主旋律，是谁都无法避开的。既然如此，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人生就是受苦来的，除了短暂的欢乐，就是一个苦连着一个苦，那活着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好在约伯记不仅仅只在讲述苦难本身，还揭示了苦难的真相，诠释了苦难的价值，并指明苦难的出路和方向，带给人安慰和希望。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 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2章7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伯记的2章7到13节就继续讲述了撒旦再次试探约伯，以及约伯的三位朋友呢前来安慰约伯等故事。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遭遇患难时，你会不会像约伯的妻子那样子向配偶来发泄愤怒呢？为什么约伯其他家人都死了，唯独他妻子仍旧活着呢？可能是约伯妻子的幸存呢会使约伯更加痛苦不堪，因为约伯妻子为失去的一切悲愤交加。我亲爱的朋友，你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呢？不但要从神那里得福，也要受祸呢？很多人认为啊，信神能够消灾避难，所以当灾难临到，他们便质疑神的公义和正直。但是约伯继续告诉我们说，在经历苦难时啊，我们不应该离弃神，因为苦难是神所默许的。信靠神并不能够担保个人的亨通，而缺乏信心也不见得生活中就会有麻烦。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们便会为致富而去信神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痛苦中给解救出来，但同样呢，神也会让痛苦进到我们的生命中。那么其中的原因是我们无法明白和理解的。那么撒旦的策略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来去怀疑神。约伯在这里边就显示了一个比寻求个人安逸更加广阔的视野。如果我们总是知道为什么会受苦，那我们的信心便没有成长的余地了。亲爱的朋友，还记得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所探讨过的问题吗？相约前来安慰约伯的三位朋友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人不仅是约伯的朋友，而且可能呢也是著名的智者。但是他们的智慧啊，终归是狭隘而且不完全的。亲爱的朋友，在你每天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愿意分出一点时间去探望和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啊，一听说约伯有困难，约伯的三位朋友呢就前去安慰他。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三个朋友安慰的话呀对约伯是毫无益处，但至少他们是来了。那么根据约伯记的42章第7节经文的记载，神在责备约伯的三位朋友的时候呢，也没有责备他们所做的事，就是他们尽力的来到有需要的人身边。但是遗憾的就是他们不能够安慰约伯，因为固执于自己的见解，他们就忽略了约伯的需要。所以呢，当某人有需要时，我们是不但应该到他身边去，还要懂得如何去安慰他。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人若要安慰悲痛的人呢，便要等到对方先开口才可以说话。因此在约伯开口说话之前，约伯的三位朋友呢只是静静地坐着。面对别人的痛苦，最佳的反应呢就是沉默。约伯的朋友意识到约伯的痛苦太重了，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消除的，所以呢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一直保持沉默就好了，也就没有后边约伯和他们的辩论了。我们常以为啊，对一个受伤害的朋友啊，总是要说些属灵的安慰话。然而人为的回答和客套话并不比同情的沉默以及关爱的陪伴更有果效。好，在进入查考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看整个故事的背景。你和我属于迷失的一代，很难想象我们活在一群骗子、凶手、小偷、杀人犯当中。我们可能会说了，我跟他们不一样啊。可是呢，我们与这群人却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是相同的族类。因此神不能够按我们的本相带我们到天堂去，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所以呢，主耶稣才会对表面上看似温文尔雅、有教养、充满了宗教气息的法利赛人说了，你必须重生，我们和他们全都一样，都是罪人的。被称为人的受造物呢，都是脆弱的、软弱的、不完美的，人类很容易受到诱惑和攻击。神在人四围放置了一些支撑物，使人能够站得又直又挺。 传道书7:29经文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不管是认识神的还是不认识神的，神都让人穿上盔甲，使人受到保护。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让信徒和恶人呢都呼吸空气，信徒有健康的身体，那么恶人呢也不例外。撒旦知道，如果他接近一个人啊，移掉这个人的支撑物，抢走这个人有安全感的东西，那么就可以把这个人呢搞得天翻地覆啊，心烦意乱。撒旦会再击垮这个人的士气，搅乱这个人的思想，重新给这个人去洗脑。因此，神在人的四围呢就圈起篱笆，保护人不受魔鬼的攻击。有时，神许可撒旦毁坏大门，把人所有的洗劫一空，只剩下赤裸裸的灵魂。那么神许可魔鬼呢，就给约伯来洗脑了。约伯记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人所有的都被夺走了，只剩下灵魂，他该怎么办呢？但作者呢，并没有提供这个解决之道，只是暗示答案会是来自神的话语。你必须从新约圣经里头去找答案。那么就像在学校学的教科书一样，问题在前边，答案在后边。你在旧约看不懂的，那么必须翻到新约才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从好多角度来看，旧约是有我们看不懂的，很多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在约伯记的1-2中，魔鬼他一直在给约伯洗脑，他拿走了约伯一切所有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呢，那么才能够明白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了。而首先，撒旦夺走了约伯所有的一切物质。人基本的需求呢是在物质上的，动物一出生就长了毛。当你我来到这个世上，必须要有人帮助我们穿上衣服，然后长大了我们自己呢才能够去买衣服。我们要有食物，有衣服和住的地方。人需要牲口、谷仓和土地。人需要和自己呢有关的东西，需要一个家。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使我们能够享受人生。神要人享受神的创造。虽然罪的咒诅临到世界，神还是为人提供了奇妙的恩典。物质呢，可能是属灵上的祝福，富足是神所赐的礼物。盖更大的谷仓，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危机就是过分依赖这些东西了，以为人生啊，只靠这些活着。那么基督徒呢，需要独处，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我是依靠物质还是依靠神呢？约伯他失去了一切，他从富有变成贫穷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信仰的根基并没有动摇。第二，神许可撒旦拿走约伯的家人。我们需要家人的支持的。我认为神使婴儿如此可爱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们呢能够爱他们，拥抱他们。他们需要这些。小孩子渐渐长大，仍然需要父母的爱和照顾。当孩子的小指头受伤时，他会去找妈妈，妈妈能够安慰他的心。没有这种爱，小孩子呢就容易和他人起冲突，产生复杂情节。我相信心理学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然后时间到了，老鹰要把小鹰呢从巢里边给推出去。青少年不再依赖父母了，那么渐渐的，这份爱呢就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了，也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孩子身上了。我们永远需要家人。可怜的约伯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7个儿子和3个女儿。第三，健康对人是很重要的。神许可撒旦拿走约伯的健康，那么这对约伯来说是很重大的打击。当报纸报道某个人自杀事件时呢，常常会说这人的身体不太好。很多基督徒卧病在床，无法像正常人从事各项活动。也许呢，他们中有些已经学会了依靠神，但是还有很多人呢还没有学会。第四，约伯失去了配偶的爱和同情。神给亚当一位帮助者，配偶呢就是另外一半，能够回应亚当，是亚当的一部分。我想神为每个男人呢预备了一根肋骨，换句话来说，就是神为每个男人预备了一个妻子。 神他设立婚姻制度就是为了让男人幸福和快乐。今天呢，有很多男人站在生命的试炼中，忠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表现出坚强的一面，勇于面对这场战役，每天不断地磨练自己。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只想把头依偎在了解他们的妻子的胸前，甚至呢，他们会向妻子来倾诉。可是约伯他失去了妻子的怜悯还有同情。好，第五，约伯的朋友来陪他一起哀伤，但约伯发现他们只是沙漠中的幻影罢了。当约伯看到他们的时候啊，以为他们是绿洲，结果呢，他们只是海市蜃楼。最后呢，约伯称他们是最糟糕的安慰者。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会明白了。好，魔鬼还能够对约伯做出什么事来呢？魔鬼已经挪走了约伯所有的依靠，撒旦要逼迫约伯摧毁他的价值观。那么这是我们研读约伯和三位朋友之间的辩论时必须要留意的重点。好，第六，约伯失去了价值感和尊严。人能够用什么来换取自己的灵魂呢？求主怜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嗑药毁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取悦一群狐朋狗友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神给了人真正的价值观，在路加福音的12章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主耶稣说，没有天父的允许，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你知道如何能够证明我们比麻雀更加贵重吗？那就是基督他为我们死。可见人是有价值的，我们配得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那么在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呢，有一位优秀的学者病倒在高速公路上，他被人送到医院去，医生就以为他是一个流浪汉，就用拉丁文说，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废物身上来动手术吗？那么这位学者的拉丁文呢非常好，他就坐起来用拉丁文回答他们说，不要说一个人是废物，因为基督为他舍命。所以请记住，魔鬼要让我们呢失去价值感还有尊严。好，第七，约伯没有感受到神的公义。在苦难结束之前，他变得越来越爱批评，并说了一些消极的话。那么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明白，这卷书和整本圣经一样是受到圣灵的启示而写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物所说的话都是对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创世纪的3章第4节，当魔鬼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的时候，撒旦呢，他并不是被圣灵感动要说谎的，但作者记载撒旦说谎却是圣灵的启示。有些人以为圣经里头所看到的每一句话呀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究竟是谁在说话。约伯记里边有很多对话，但是这些话语呢不见得都是对的。好，第八，约伯也会感受不到神的爱。在约伯记的1章21节，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6章第4节，约伯却哭求说，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百阵攻击我。好，在9章33节呢，约伯他期盼有一位中保能够为他来主持公道，他哀嚎哭诉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良造按手。那么约伯他的意思就是说，真希望有一个人呢，可以拉着神的手，也拉着我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我们必须从新约圣经里头呢来找出约伯他哀嚎的原因。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第5节，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感谢神，你我呢有一位中保。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约伯记，因为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37章，要明白约伯和三位朋友的辩论呢，我们就必须先了解相关的背景。他们之间总共有3个回合的对话，特点就是，第一，约伯先说，然后以利法说，接着约伯回答。第二，比勒达先说，然后约伯回答。第三，索法先说，接着是约伯回答。 如此重复了三次，只有一次是例外，那就是第三回合索法没有发言。这些对话呢，好像是在比赛。在第一回合中，第三章记载了约伯先发言，第四到五章则讲述了以利法的发言，六到七章就记述了约伯回答，第八章是比勒达第一次发言，九到十章又接着记载约伯他的回答，第十一章就讲述了索法第一次发言，十二到十四章呢就记述了约伯他的回答。好，进入第二个回合，第十五章就记载了以利法第二次发言，那么十六到十七章呢就讲述了约伯回答，第十八章是比勒达第二次发言，第十九章则是约伯回答。在第二十章，作者就继续记载索法第二次发言，那么第二十一章呢就讲述了约伯回答。啊，最后呢是第三个回合，第二十二章是以利法第三次发言，第二十三到二十四章呢是约伯回答，第二十五章是比勒达第三次发言，那么二十六到三十一章呢则是约伯回答。约伯的朋友陪了约伯做了七天，最后呢在朋友的批评和指控下，约伯他就爆发了，他诉说自己的不幸，希望自己呢从来没有出生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和研读约伯记的第三章。好，约伯记的三章一到五节经文说，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时恐吓他。好，这段话说得很好，很真切，但是呢当你把所有的话合在一块儿，浓缩成摘要，去掉不必要的部分，那么就会发现呢约伯他只是在说，但愿我没有出生过。我亲爱的朋友，那么这种话你说过多少次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特别是在年轻很沮丧的时候都会这样来说。好，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么这句话呢就表明约伯他家破人亡，他饱受羞辱，他伤痛不已，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感到神似乎离开了他。那么这里呢有两点值得我们来学习，第一就是约伯的这段话呢向神就诉说了他的真情实感，约伯一开始就咒诅自己的生辰以及他悲惨的年日，但是呢他丝毫没有咒诅神，他所发出的是痛苦绝望的呼声，而不是抗拒敌对神的喊叫。第二，信徒最好在祷告中呢向神去表明疑惑，倾心吐意，带着忧伤痛苦的心来到神面前，以求得神的怜悯，那么这永远不会错。根据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四十六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基督自己呢就这样问过神，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约伯记的三章六到十二节记载约伯说，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受我，为何有奶哺养我。好，约伯他咒诅自己的出生，但是这种态度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啊。虽然你可以说但愿自己没有出生过，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你已经生下来的事实，你可以希望能够立刻死去，但是你不会因为希望就真的死了，这是在浪费时间，是在发牢骚，但是约伯他现在就是这样子。好，约伯记的三章十三到十六节记载约伯说，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 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我将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好，重造荒丘的君王，那么所指的就是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修建宏大建筑的君王。那么就像金字塔或者是多见于中东的巨大岩石墓群一样，那么这些建筑物呢，凄然而又荒凉。约伯他期待死后呢，能够和世上的名士一同居住。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约伯他凄苦的孤独感和对人的思念，以及对死亡的切望。他被顽疾所缠累，他感到和神隔绝了。约伯他希望自己呢是一个夭折的婴孩，他抱怨，但是呢，这并不能够否认自己出生的事实。他形容死亡才是真正的平等。是的，人都要死，这很公平。那么在本章中呢，约伯他提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他希望自己从未出生；第二，既然已经出世了，他真的希望自己早就夭折。那么这是约伯在本章里头的两个愿望，他无法解脱这悲惨的困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约伯记最打动人心、最能给人安慰的，可能并不是约伯在遭遇苦难初期还能够持守纯真的信仰，反而是当他陷入到苦难的深渊、痛不欲生时，那些痛苦的质疑发问非常的真实，跟普通人无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历史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懂真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